这里我们看到属点就是属点作战的人，20岁以上的被数出来，他们要打仗。那么另外呢，属点还有一个意思，在26章53节，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那么54节说，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民数记里面其实不是只有数点那么好像很无聊的东西，我们也看过很多里面好几次的可怕的悖逆，也有看到摩西亚伦一再碰到的困难，百姓也都缺乏信心，就抱怨，就不愿意进去，耶和华就按照他们所抱怨的处罚他们，他们就走了38年。现在新生的一代准备要进去了，他们就再一次数点，那么发现人数跟上一次差不多多，那表示神的恩典恢复了他们死去的人数。在民数记26章那里数点里面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就是26章11节，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你们应该还记得可拉党的叛逆啊，那是一次巨大的叛逆，虽然不是唯一的一次，但是那是一次巨大的叛逆。那个叛逆很叫人伤心，因为其他的叛逆多半都是拜偶像、拜金牛犊、行淫乱，就是做违反上帝命令的事。可拉党的叛逆不是，可拉党还有大贪亚比兰联合的叛逆，不是要拜假神，不是要行淫乱。可拉说，会众中人人都是圣洁的，每个人都可以服侍，每个人都应当服侍，为什么摩西亚伦你们两个掐拳，你们两个觉得只有你们有上帝的启示，你们两个在这里擅自专权。可拉的叛逆是求服侍的机会。各位，人得罪上帝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得罪上帝可以是就是犯淫乱啊，犯这些明显的罪，这是神当然不喜悦的，是邪恶的，但是他的罪恶他的错误很明显，非常的明显。那么另外一种犯错犯罪，就像可拉这样，是用很好听的话来行很不好的事。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非常感谢主，在历代志上下里面有讲到大卫在安排圣殿的服侍人员的时候，可拉的家族做了两件事。一个，可拉家族是做烤饼的，烤饼给耶和华吃的；另外一个，可拉的家族是成为诗班赞美上帝的。民数记26章11节那一句简单的话，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让我们看到不但没有死亡，而且有好大的盼望。他们唱的歌我们听不到，但是他们写的诗我们到今天还知道，我们还喜欢。诗篇42篇第1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可拉后裔的诗，我心切慕你。也许那个切慕里面，在他们祖先就是可拉的身上是有切慕，但是那个切慕却不在顺服上帝之下。神啊，我心切慕你，当这个切慕的心用得好的时候，多么的陶足喜悦，多么的激励我们。 当这个切慕是一种贪婪不顺服上帝的时候，是多么的可怕。可拉的种子没有死亡，我们每个人靠着主都可以得胜，每个人靠着主都可以借着主的宝血，借着圣灵的工作，更新更新又更新。属点民宿是一个属的人和被属的人都很荣幸的。被属的人被挑上了，成为基督的精兵，成为神的服侍者。属的人他好像有权柄，民数记里有两次的属点，在大卫的生平里有一次的属点，他那一次的属点是犯罪的。在历代志上第21章第一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属点他们。这一点，增长的教会，有生气的教会，蓬勃的教会，有成就的教会，都要小心。因为我们在属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得意啊？又多了多少人？我们高兴是很好的，如果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我们非常高兴。如果人能够涌进神的殿里，得到造就，归荣耀给神，我们非常高兴。但是各位，我们的动机常常有一些潜在的骄傲，哇，我们人又多起来了，这是我的结果。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小的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站在皇宫顶看他的成就，啊，这大巴比伦不是我建的吗？不是彰显我的荣耀吗？真是了不起啊。尼布甲尼撒就在他自大的时候倾覆跌倒了。大卫也是这样。我们会有一个困惑，因为历代志上是说撒旦激动大卫，撒母耳的记载是耶和华激动大卫。我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到底是谁做的？各位，同样一件事可以是上帝在那里做，也可以是上帝使撒旦在那里做，也可以是上帝使人在那里做，也可以是上帝借着魔鬼在做事。譬如说耶稣被试探，谁都知道被魔鬼撒旦试探，但是耶稣被试探，圣经也讲，尤其是马可福音，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接受试探。约伯遭遇患难，谁都知道是撒旦攻击他，但是约伯遭遇患难，我们也在约伯记里清楚看到撒旦的每一个权力通通是神给他的。我们当然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这么说，上帝要为这些罪恶负责吗？正统的答案是神绝不作恶，神做的一切都美好，但是神是一切事情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他的旨意不会发生，而他的旨意一定是美善的。撒旦来激动大卫，我们容易了解，我们自己也会这样。我们在数点的时候，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在报告的时候，不免有娇气，或在里面或显出在外面。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事也在神的手里，神借着这些事给我们一些管教，让我们接受管教。大卫有成就，大卫也知道，起码口头上，就跟我们口头上知道，所有的成就都是归荣耀给神，因为那是出自神的。 但是我们是人，人就难免觉得这是我在做的，人就很不容易想到说我在做的后面我的动机我的动力我的机会我能够有任何的成就都100%神在做的。我们知道，可是我们常常就想自己多少有一点功劳。大卫看到他的国家这么有成就，这么多人，就要去数点民数。大卫吩咐元帅约押还有民中的领袖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各位，这句话乍看之下哪里像是魔鬼激动人说的话，但是各位，我们平常说了多少话，有多少表情，有多少动作看起来是那么的善良，里面隐藏着一些，也许一点点，但是那一点就够了，不好的动机。你们去数点，然后告诉我。约押，大卫的元帅，这个人有负面的地方，也有正面的地方。这里就是他正面的地方。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约押看出来王做这个事有骄傲，王做这个事有自我渲染，王做这个事是得罪上帝的。我也很稀奇约押有这种属灵的敏锐，因为他有的时候也是真的非常的邪恶。但是王有这个命令，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数目告诉大卫，果然人数众多，果然大卫的统治非常好的成绩。当人数数完了，大卫大概常常看着那个人数，我真是不错，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说荣耀归给主，但是声音都是在自己的身上。当这个命令完成了以后，不知道多久的时间，神的愤怒显出来了。神的愤怒显出来了，在圣经上有的时候不是按照时间次序记载，有的时候是按重要不重要来记载，神就降灾给以色列人。那么大卫就感觉不对了，他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好，耶和华就吩咐大卫的先见先知加德，我们不太看到他，但这时候加德出来对大卫讲，耶和华跟你说有三个灾，你选一个。一个灾，三年饥荒；第二个灾，你被仇敌追赶三个月；第三个灾，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各位，是你，你选哪一个？国中有三日的瘟疫，或者有三年的饥荒，这都会死不少人，伤不少人的。你被敌人追三个月，这是对大家最好的事吗？大卫应该选这个吗？大卫说，哎呦，我很为难呢，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他没有直接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我不要人家追赶我三个月。那么 他希望灾越短越好，所以三日的瘟疫就来了。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各位，这些都是我们会问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不一定能够解答的让你满意的。这七万人不是很无辜吗？大卫的错，这七万人死了。于是有些解经家说，神降这个灾是要刑罚那些跟着亚撒龙造反的人，所以这七万人曾经跟着亚撒龙造反，他们是该死。不过这个不重要，是不是我们不晓得。这一类的问题总是有一个我觉得很安全的答案，肉身的死亡不一定是最坏的事。这些人的死亡，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去一个很不好的地方，比他们现在状况还不好？我们不能够用，因为我们看的有限，我们还没看到最后的结局。以色列这七万人或者任何一个人死都不是冤枉或无辜的，神有他的旨意。十五节，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这又是一个说明啊，可能是后面事情的说明。耶和华看见就后悔，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命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这可能是后面的事情。在第十六节，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哎呦，这是很生动的一个描述，也是叫人寒毛竖立的描述。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之间，好宏伟，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而愿世人都看到上帝拔出来的刀伸在每个城市，是因为那个城市里面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在祷告，所以灾才没有降下来。拔出来的刀，另外我们看到一个跟着类似的一个意象，就是以赛亚的蒙召，耶和华坐在圣殿，高高的坐在圣殿的宝座上，他的衣服垂下来。大卫就祷告，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不要降瘟疫于他们。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大卫说，你去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去了。阿尔南正在打麦子，有点像基甸，回头看见天使，他和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然后大卫就去找他说，我要买你的禾场，我要在这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阿尔南说，哎呀，送给你，你是国王，送给你，然后翻祭用的牛也给你，柴也给你，所有的素祭我也给你。大卫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值得我们去想。二十四节，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祭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这句话，我不用白白得来的东西奉献，或者说我不用完全不要我花费的东西，免费的东西来奉献。大卫的意思是，我奉献，我要奉献真的是从我身上拿出来的奉献。各位，我们所得到的当然都是白白得到的， 但是大卫这句话讲得很好，我们的奉献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不用白得之物为奉献。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客勒给哈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然后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疫情、灾难，不管怎么间接，都跟人的罪恶有关。虽然我们不能算出谁犯的罪多，所以他得到的疫情比较重，我们没有办法这样来算。不管怎么样，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为自己、为教会、为社会、为我们的同胞迫切的祷告，这是非常好的。愿神给我们这样的心。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哎呀，我们自己的罪恶这么多，教会的错误这么多，社会上乌烟瘴气的拜偶像这么多，我们还能得救吗？不管我们是住在索多玛俄摩拉里面，或者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求主让我们仍然能够有积极的态度，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祈求，使耶和华吩咐天使收刀入鞘。那么这个大卫在这里献祭其实并没有结束，历代志的写法很棒的，就是埋下一个伏笔。大卫说31节，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大卫在这个地方献过祭，是因为他犯过错误，他犯过错误使以色列人死了70000人。可是这件事情后来有一个美好的结果，这美好的结果就是这里成为耶和华的殿，这里成为耶和华荣耀的殿。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主，我们非常感谢主，在神的手里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管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不幸，多么的不好，多么的糟糕，只要回到神那里去，就一定可以改变。大卫他也可以说数点民数，要让人知道神让我们多么的丰富。但是我们总可以走私，在冠冕堂皇很正确的话语之下，隐藏了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动机，不纯粹是归荣耀给主。但是主可以把它调整过来，主可以把它调整得更好。大卫一生犯了很多的错误，这个比较晚年的这个错误数点民数，各位，死了70000人不是小事情哎。神借着约押提醒过他，神借着约押提醒他说，愿耶和华使百姓比现在增加100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你为什么要吩咐我们行这个事呢？这是以色列人现在最终，这是以色列人现在死亡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执意一定要犯罪，一定要犯错。各位，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巴兰，记得吗？摩押王要咒诅以色列人，请巴兰来咒诅，他请使者带着很多钱去找巴兰，巴兰说，我怎么能随便咒诅，耶和华吩咐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巴兰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不一定对，因为他是那么了不起的先知，他应该知道这群人是被上帝祝福的，不过我们就姑且说他不知道吧。他问了上帝，哎呦，我看到巴兰跟上帝，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关系真是很熟诶，很亲密。圣经上讲，那天晚上耶和华就跟巴兰讲话，说哎，这些在你家做客的都是谁啊？巴兰说，哦，他们是摩押的使臣，他们要我去咒诅以色列人。耶和华说，不要去不要去，那些百姓是蒙福的。巴兰第二天就跟他们讲了，啊，你们走吧，耶和华不准我去。他们就走了。可是如果要消灭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非受到咒诅不可，所以摩押王就派了更多的人，更体面的人，带着更多的钱给巴兰，你不要让任何事拦住你来，只要你来，你要多少给你多少。各位，这个时候巴兰应该怎么回答？巴兰回答，我不能随便讲哎，我要问上帝，上帝如果不准我去，我怎么能去呢？好漂亮的回答。错了，他不应该说这个话的，他说这个话就是希望上帝开绿灯，上帝为他的贪婪得到钱开绿灯。巴兰的能力太大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他不是一个可以预测将来的先知，他是咒诅谁谁就被咒诅，祝福谁谁就被祝福，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各位，就跟那魔戒之主一样，那个大有能力的东西也常常会腐蚀人，非常的危险。你要能医病赶鬼吗？你要能行神迹吗？你要能牧养教会吗？你要能让教会增长百倍吗？你要人撒豆成兵呼风唤雨吗？你要像摩西像以利亚一样吗？各位，神不常常把这些恩赐普遍降下来，就是我们承受不起，我们承受不起。以巴兰跟上帝的关系，不要说巴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应该知道神已经说了不要去，你就不要去嘛。你说我要问上帝哦，看似敬虔，其实是希望上帝开一个门。各位，譬如说你要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你知道不该去的那个场合，你不应该去的，但你想去，你想去，你一定有办法去的。如果我不该去，神啊，你拦住我，我跟你保证神不会拦住，你一定要去嘛。这就是巴兰第二次问上帝，上帝说你可以去。第二天巴兰去了，上帝又生气了。我们说这上帝莫名其妙，上帝没有莫名其妙，上帝知道巴兰一定要去的。上帝就说好，你去。上帝想借着巴兰预言的能力祝福以色列人，可是巴兰去是带着赚钱的心去的，所以就有女子说话责备巴兰的事。各位，巴兰打那个驴子，因为驴子断了他的财路了。驴子说你为什么打我？巴兰说我打你我还想杀你呢。驴子说我不是你从小骑的驴吗？我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巴兰说没有。各位，驴子说话不稀奇，人跟驴子说话这才稀奇。巴兰满眼满心都是钱，以至于驴子看到的东西他都没有看到。驴子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手里有伸出来的刀， 巴兰是先知，他糊涂到一个地步，驴子对他说话了，他都不知道 something is wrong。 哎呀，我们求主怜悯巴兰的事，实在我每次想到都很难过。你看神是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让巴兰不要得罪上帝。你不要去哦，那个地方你会犯罪的，你不要去哦。啊，你一定要去就听我的话。他不想听神的话，神借着驴子警告他还是不听。你看巴兰几次要咒诅的时候，神让他看到以色列人，他的心都化了，他都说出祝福的话。但是几秒钟几分钟以后又转过来了，又想到钱了。各位，你我都常常犯这样的错误，都已经转回来，不要走那个灭亡的道路，又回去了。神有拯救，神有赦免，神会把刀收回去。但是我们不要让神拔出刀，该多么好。求主帮助我们数点民数，预备打仗，预备得地，预备一切美好的事，不要带着坏的动机，明明知道不可以的事不要去做，不要说如果我不可以去你就拦阻我吧，不要说因为你知道不可以去你就不要去。起码神没有拦阻巴兰，或者说神没有在我们定义要走错的时候就拦阻我们。顽梗悖逆，求主赦免，求主让我们的心软下来。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帮助，有这么一个名词 strong will child， 意志坚定顽梗的小孩。主啊，实在不是只有小孩子有的时候顽梗顽劣，主啊，我们这些大人不也常常是非常的顽劣顽梗吗？我们岂不常常像以色列人顽梗悖逆，应着景象，对上帝是这样，对魔鬼却是柔和谦卑，任他摆布。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带着良善的动机，带着你的爱来做每件事。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